亲爱的朋友，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是和你相会的时间，
零点零距离，
子和与你没距离。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到了和你相会的时间，我是周子和。上星期嘉宾 Emmon 说他是无意中走上了音乐侍奉之路，当时在他们教会负责诗班的教友要到别的地方工作，就把诗班交给了 Emmon。 Emmon 当时非常的震惊，如他所说，如同黄袍加身，神很奇妙用了一首诗歌往前走启示了他。之后 Emmon 不断的祷告，神也给他不同的灵感，就这样他倚靠神在音乐侍奉上不停的往前走。 Emmon 的体验是要唱好诗歌，首先要多听，然后多练习。香港背景的 Emmon 第一首国语诗歌是跟马来西亚的一位教友学来的。在他的分享里，我们知道 Emmon 是个顺服神的人，也是个非常努力的人。现在他每星期最少要练习两首以上的国语歌，难怪 Emmon 不但会唱不少国语歌，现在还能用国语来跟我们分享呢。那诗歌在 Emmon 的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呢？再有，诗歌赞美是主日不可或缺的一环，可赞美的形式大体相近。 Emmon 认为哪种方式或诗歌敬拜神更合适呢？另外， Emmon 认为在主日以音乐服侍需具备哪些恩赐还有装备呢？好，现在继续分享与嘉宾 Emmon 的访谈。您说诗歌指导您的人生，那我想说会不会诗歌也是您灵修的一部分呢？
是我灵修的一部分，不但是说灵修，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是在心情方面我需要神对我说话，我就说好，来聆听那些诗歌。有些人是读圣经，我就很喜欢来聆听这诗歌，常常听着诗歌的时候开启我的心，应该是这样子。
嗯，
面对面前的要处理的事，
有没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在一个什么光景当中，或者是情绪啊，或者一些事情遇到不是那么畅快的时候，某一首诗歌开启了我这时候的心？
有几年前，就是我在工作上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那个挑战，我心里面一不平安， 我当时说，神你一定要帮助我。我还记得当时候我刚有去那个另外一个城市参加一个婚礼，我的顺道参加那个教会的崇拜，学到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英文的，但是我想有可能有中文的。回家之后我先学的是英文的诗歌，后来我从网上找到那是中文的诗歌，
就同一首诗歌翻译成中 文,、
就是、中文
对吗？
有时候中文的诗歌翻译不喜欢了，但是那首诗歌翻译的非常好，所以那首诗歌的帮助我，我也安静在神面前，神透过这诗歌给我很大的安慰，帮助我怎么样安静来依靠神。
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能说那首诗歌叫什么名字吗？中文的
就是安静。
安静哦。刚才您说了那么多在那个诗歌上面的侍奉，但是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主日敬拜，那诗歌是免不了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我自己在温哥华也看到了不少的那个教会的用的诗歌很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比较传统的他就会用一些比较经典的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或者是直接就唱英文的。在某一些团体当中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敬拜上用的诗歌，但是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在这里的有些国语的那些教会啊，他们也用一些现代的比较像流行歌曲的那一类的诗歌。那再有些呢，我听有个朋友告诉我听原住民的教会，那他们是载歌载舞型的，就一面唱歌一面就是一面跳舞，就这么站起来跳啊唱啊，用这种敬拜形式。在您看来哪一种诗歌敬拜形式在教会的主日敬拜更合适呢？
在我来说每一种都合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什么诗歌是适合，就是看哪个教会的文化。我举个例子，我去过洋人的教会，要是洋人的教会呢，唱的诗歌完全是18世纪19世纪那些诗歌， 我也去过一些教会，完全是现代的诗歌，很多节奏的，是
还有很多重音乐的，
没错。但是我看到是每一个教会的人都很爱神，他们唱歌的时候都很投入，明显就是要敬拜神。我看这样子的时候，他们那个教会的文化就是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他们去敬拜神。我说如果音乐可以帮助一个人敬拜神的话，我就说这个是适合他。
嗯，
问题就是适合不适合我，适合你吗？要看你的文化，我的文化来定。
对，您说的非常的好，我也非常认同您的观点。的确是，如果说在一个传统的文化，还有传统的那个诗歌当中敬拜，适合这种文化的，当然用那种的方式来敬拜是非常好的。那有些比如说年轻一点的，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过来移民的，那他习惯了用那种的文化去敬拜也是合适的。包括原住民的，他习惯载歌载舞型的，我的观点跟您是完全一致的其实最关键的是看我们的心能不能在这一刻敬拜当中向着神。
我可不可以加入一点？
嗯，您说。
虽然是要看每个教会的文化，但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文化在改变当中。比方说一个传统教会也应该是慢慢的去学一些现代的诗歌。
嗯，
同样的一个教会是重视现代诗歌的，也一定不要忽略那些传统诗歌。我最近跟一位姐妹去领诗歌，她是对传统诗歌完全不懂的。无意之中就是向她提到这首传统诗歌，她说这首诗歌太棒了，很好，里面的内容呢很好。其实有很多传统的诗歌，那些音调也很吸引人的。
你说的非常的对。之所以它传统和经典，它为什么经典，就是流传的很广，而且广为人的接受，而且音乐的作用，我想这方面您比我更熟悉，对人的心灵的启迪是非常的大的。有些传统的诗歌真的经典的诗歌影响至今，经唱不衰。
有时候我们习惯现代诗歌的人呢，不太喜欢传统。我有时候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唱传统诗歌变得很古板，应该唱的比较有活力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明白那首诗歌的内容。
你说应该唱的活泼一些，
也不一定是说活泼，就是按照那首诗歌的内容。有时诗歌是应该慢的，应该就是在细想的，就应该唱得慢，但是不要唱的是平铺继续一样，就是没有感情在诗歌里面那个主要的因素。
嗯，是的， 无论是写歌也好，唱歌也好，要是没有情感的话，真的很难表达出来这个音乐的作用。
就好像你的身体没有灵魂一样。
对对对对。那根据您这么多年的那个在音乐方面的服侍，觉得如果在主日的音乐服侍方面，包括司情啊、领诗啊、献诗啊等等，需要一些恩赐吗？还有需要装备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想的好久，强烈的想到音乐侍奉跟其他的侍奉有点不同，就是你有一种音乐的技巧，你不能够侍奉的好，这个是很起码。所以说有什么要求的话，那一个人对音乐一定要起码的达到某种水平，我觉得是重要。但是重要就是我觉得哪一个人一定要爱主，没有属灵的生命做出来的时候是看听就知道。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的那个圣诞的崇拜，他们唱那个经典的歌叫阿利路亚，
哈利路亚，对，
那是那个大合唱。我听他们的时候，他们用了很多时间来准备，但是我专门来听的时候，好像在欣赏一个音乐会一样。对属灵方面，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感受到。所以一个诗歌班唱得很好，不一定有灵魂的，好像讲得很过分。就是所以一个诗歌班，我觉得应该是有信主的来参加也很重要，当然要需要在技巧方面不断的求进步才行。
那我想一般教会里面的在诗班或者在主日献诗的上面侍奉的，比如说领诗也好，指挥也好，或者是司琴啊，就是弹钢琴伴奏啊，这些管风琴伴奏这些，应该都是信主的吧？
有些教会不一定是这样做。在我来说，我觉得领诗祭琴都应该是信主，但是有些诗歌班我现在看的说，如果是容许或者欢迎一些不信主的，不是大多数也是少数的不信主来参加，在我个人来说我要欢迎他们。
您说在主日敬拜吗？
对，主日敬拜现在我的观点是，如果是少数的，我也不介意他们参加。我听到有些人他们信主就是因为他们参加诗歌班，如果他没有机会参加诗歌班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没有机会信主。所以因为他们的经验呢，令我的观点改变。但是一个诗歌班应该是以信主的为主。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个王叫约瑟发，他要跟那个外族的人见证，他怎么样呢？就先挑选一班祭司还有一个诗歌班的人，在打仗之前他就请那个诗歌班的人领到祭司在前面走路。所以说我不是真的为神的话，我真的 不愿意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时候就是好像就牺牲品一样。所以就诗歌班的人呢，就是在那个例子给我看到，其实你不向神效忠你就不要做。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you
原来诗歌不但是 Amen 灵修的一部分，还是在他需要神向他说话的时候，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把开启他心灵的钥匙，让他得到安慰，得到心灵宁静，依靠神。哪种方式或诗歌敬拜神更合适呢？Amen 认为，要是合适该教会的文化及这些诗歌和音乐可以帮助他们敬拜神的话，就是合适的。他也提议，除了合适自己文化的诗歌，也要接触一些跟自己文化背景不一样的诗歌，这会得到意外的收获。他强调，唱诗歌一定要有感情。Amen 认为，在主日以音乐服侍是需要对音乐达到某种水平，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爱主。他说，没有属灵的生命是听得出来的，这一点子和非常的认同。音乐诗歌很多时候都与人的心灵有奇妙的连接，比如对神有感情的话，当唱到或是听到相关的音乐诗歌会有共鸣。曾有朋友介绍子和听一首唱得很好的诗歌，唱者是一位有名气的歌唱家，听后就问朋友他信主吗，原因是虽然他唱得很好，却感受不到他信主的那份情感。朋友的回答证实了这一点。 Amen 还认为，诗班员可以接受少数未信主的朋友参加，因为有例子表明，有的未信主的朋友在唱诗时被神感动而信主。其实这也是 Amen 自己的经历。记得我们前面听过，他就是儿时还未信主的时候去福音广播唱诗，而慢慢地认识了主。那如何能拓宽自己唱歌的音域呢？在音乐侍奉方面，我们要警戒什么？如何能快速看五线谱？ Amen 在音乐方面有一件人生憾事是什么？在侍奉中也有一些神奇妙的作为，精彩总是在后头的。下星期节目里， Amen 还会向大家献唱一首诗歌呢。亲爱的听众朋友，请锁定下星期同样的时间，分享最后一期与嘉宾 Amen 的访谈。
仰望星空，
救主不只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他还借着圣灵，透过遵行他命令的儿女，积极地在世上工作。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音乐，
音乐，
礼品卡。
美好的祝福是我们都希望得到，也愿意给予他人。好比有亲友远行，我们会送上旅途平安；孩子升学，会送上学业进步；毕业后工作，又会送上工作顺利。主内的朋友常用的祝福是：主赐平安，福杯满溢，主爱相随等等。子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首跟祝福相关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诗歌旋律柔美宁静喜乐，是一首男女生独唱合唱的歌曲，当中回荡着立体感很强的合成音乐，让人恍如置身在得到最美祝福时那份飘然及满足。那什么是最美的祝福呢？歌词说，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原来诗歌中最美的祝福是能认识主耶稣，能信靠主耶稣。是的，这是信主朋友们共同的感受。此刻愿神通过嘉宾 Amen 的分享，还有这首美妙的诗歌， 来开启未信主朋友的心，让最美的祝福能认识主耶稣，能信靠主耶稣进入他们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给亲人朋友一份问候、关怀、鼓励、祝福，就给子和来信吧。来信请电邮零距离哎，良友 .net， 零距离就是 LINGJULI， 哎，接下来是良友，良友就是 LINGYOU.AET， 子和会带您送上您的寄语，还有一首美好的诗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良友电台零点零距离星期五晚上的和你相会，愿神祝福您有一个平安喜悦的周末，我们下星期再会。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